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飞天艺术学院演出团乐队招生通知，台湾各界名流神韵展现全新的中华文化面貌，神韵欧洲名城现役各界赞美，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7日至3月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飞天艺术学院演出团乐队招生通知，招生条件达到专业演奏能力、身体健康，招收年龄根据专业条件定，招收项目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长号、圆号、小号、八松管、打击乐手，招收对象大法弟子及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的大法弟子亲属，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到满额为止。报名者需提供如下内容：一、姓名、性别、生日、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个人简历或演奏专业经历；三、个人近照，请提供全身正面照片，每张照片尺寸为800×600。四、演奏录音或录像，注意录音录像请勿通过破网软件直接邮寄。报名资料请寄 dance@minghui.org。报名资料请寄 dance@minghui.org。咨询电话1646761-6064，1646761-6064。飞天艺术学院，2008年3月6日。
台湾各界名流盛赞神韵展现全新的中华文化面貌。神韵纽约艺术团3月4日至8日在高雄演出5天，场场爆满。3月9日起在台中演出5场，售票率接近100%。中兴大学4000个座位的惠孙堂场场满座，许多人扶老携幼，全家一起来观赏。台湾各界名流称赞神韵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华文化面貌。
金钟奖最佳广播主持人、目前主持电视节目经典中国的李济准先生表示，神韵的表现给他很大的冲击，看到中华熟悉的文化内涵可以用这样的舞台方式呈现文化的真实片段，他称赞这很了不起。制作节目实在讲究的李济准向来对中华文化了解深入，他谦虚地说，看完后觉得很惭愧，笑称自己是留级生，碰到读博硕士的人。曾是台湾舞蹈最高荣誉飞凤奖第10届得主，并致力推广台湾舞蹈教育数十年的资深舞蹈家蔡淑苗，在观赏了3月10日台中第3场的神韵晚会后说，每一个节目都令我感动，整场晚会就像一篇流畅的文章，行云流水般的让人看了非常的舒服。除了推崇充满阳刚的表演外， 他对于女演员柔软而充满韵味的一举手一投足更是难以忘怀。他期许这样完美的演出应该传遍整个地球，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连续多年蝉联世界摄影十杰的国际摄影大师江村雄看完神韵晚会后说，今天看了这出戏，虽然是两个钟头，但是学了蛮多的，我刚刚也做了笔记，因为不能照相，所以我有几个摄影的创作灵感就从节目中来的，真的很好，就是一些背景，将来创作的时候我可以有灵感来创作，有一点风光在里面，非常好。有几出戏看了心里会酸酸的，会感动，像都市里面的一些被迫害的，像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我也蛮感动的，真的是这样。国际彩墨画家联盟会长黄兆湖看完神韵在台中的首场演出，他赞叹这个活动太有意义了，音响、灯光、科技、素养结合起来蛮感人的，有一种能量，相当不容易。他表示回去会广为宣传，因为新唐人电视台办这个活动太有意义了。享誉全台甚至扬名澳洲的高雄市交响乐团的团长朱鸿昌表示，整个感觉让人觉得很自然，尤其他表现在中国的舞蹈里面，这种舞姿和动作都让人觉得自然怡和，很贴近人。一般在台湾很少看到这种民族的舞蹈，蛮感动的。而每一个舞蹈或者是歌唱都有它的内涵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舞蹈，交响乐编曲搭配舞蹈很流畅，非常不错，很不容易。在高雄艺术界享有盛名，具有多项头衔及竖琴演奏、编曲等多项才艺的李武南先生3月8日表示，几十年来在台湾有这样的节目，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突破，最大的成功，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李武南提到整个画面、服装与中国音乐的结合架构时表示，是一个很特殊的，绝对100%是正确的，最重要的说就是他的服装跟音乐的结合是最完美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台湾著名英裔音乐人罗宾汉先生3月7日在高雄再度观赏了神韵。罗宾汉欣喜地表示，从神韵中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梦想。他说神韵让他心灵非常满足，他漂泊的心有一种回家的安宁与快乐。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台湾国光剧团豫剧队队长韦国泰说，非常精彩，真的是精彩绝伦呢，他们的艺术的纯熟是非常美妙的，我看的是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国内在台湾这边比较少看到这样一个大型的节目，看到他们表演的很用心很投入，散发出来的就是真善美，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院前院长陈阳毅早年留法，是法国巴黎歌剧院、奥地利歌剧院的常客。看完在高雄第三场的神韵晚会演出后，他说，神韵把中国传统最优良的一面、最善的一面都体现出来，而且舞蹈又这么精湛，不输给欧洲团体的演出。陈阳毅说，神韵演出呈现出的柔和善，尤其是心的善，是非常高的境界，而且很自然的表现，又把精湛舞技和技术的表现变成非常调和自然的人性的表现，这个是很不简单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可以教育教化，而且展现人性最好的一面，又把祖先的传统最精湛的一面协和调和表演出来，真是我们的福分。树德科技大学校长朱元祥先生3月6日在高雄观赏晚会表演，他表示，神韵艺术透过舞蹈歌唱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现无疑，这种表现最容易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艺术及其文化的渊源，这的确是一台美好成功的表演。曾任中心大学校长、现任中州学院校长的彭作奎教授与夫人，在观赏神韵八日晚场演出后，盛赞神韵晚会传承中华传统，艺术水准很高，布局设计精当，演出含义非常深。他特别指出，晚会中反映追求信仰与心灵的节目尤为动人心弦。大业大学国企系主任陈美玲带着儿女和德国友人一起观赏了台中第二场的演出。 去年看神韵被感动得流下泪的陈美玲说，本来这次要来看晚会之前一直告诉自己要克制，没想到还是被感动得掉眼泪。她形容好像欣赏一件非常美丽的艺术作品，虽然与作者素昧平生，但却又那么熟悉，完全能够了解他所要表达的含义。他表示，每个人都应该追寻自己生命的尊严，看了神韵让他找到身为中国人的价值，也就是那份骄傲，这是他以前所没有感觉到的。逢甲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马延斌博士经由学校老师极力推荐，特地前来欣赏演出。看完表演后，他有感而发地说，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民族已经有200多年没有展现这样的大气了，神韵的演出让他重新看到了这样的大气，他真的很感动。中山大学艺术管理研究所吕鸿辉教授3月5日在高雄的第二场演出后说，这台神韵晚会真是辉煌壮丽，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东西方艺术元素的精华在这里水乳交融，交相辉映，场景极具震撼力，令观众在欣赏每一个节目的时候都对下一个节目充满期待。神韵这样的晚会看一次是不够的。高雄医学大学教授暨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张基龙欣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看神韵过程中促使我们思考，在当下我们要怎么做一个人，对社会才有帮助，对是非善恶能有正确的抉择，这是这个表演传递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不是只有单纯的美学音乐这种浅层次的。
高雄市历史博物馆馆长陈秀凤3月7日晚上再度观看了神韵演出，他不断地夸赞神韵晚会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音乐及戏剧做了最好的诠释，值得一看再看。中国国民党黄国雄支党部主任委员康景文中将3月5日看完神韵晚会，引起他对山东老家的记忆。康景文说，我打从心里的喜欢，1949年来到台湾，在我内心里，这是我看过的水准最高、非常罕见、非常难得的表演。行政院妇女咨询委员会执行长郑如意在观赏演出后频频赞赏，他说，真的太成功了，值得回去大力推广。郑如意说，所有演员在表演时就是很真，我们不感觉他们是在表演，而是在表达一种很真诚的内容，那种认真不是出自于职业的认真，而是发自内心的。高雄市文化局长王志成3月5日观赏表演后表示，整台晚会精彩地呈现出中华文化的美好。他认为神韵是国际级艺术表演团体，如此优质的国际顶级艺术表演实在是非常难得，期盼神韵继续承传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并传遍全世界。中华汉服文化创意发展协会理事长刘玉乙说，每个人喜好不同，这台晚会真的是包山包海，人人都一定会看到他喜欢的东西。我感觉我看到台湾了，台湾是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不需要跋山涉水跑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神韵艺术团表演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文化。同善艺术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谢玉雄说，艺术到一个境界后就如神殿，飘飘欲仙，可以给人非常的快乐，而且感受到人生是非常美妙的，懂艺术的人才是真正的神仙快乐，而且艺术是把精神全部带动起来，艺术的领域影响每一个人，再影响更多的人，艺术家把我们的国家，把民族的精神体现展现出来。
南台湾著名的机械公司之一上河齿轮公司副总经理林宏图合家前来观赏，并邀请约10多位好友一起欣赏了神韵在高雄的第5场表演。林宏图表示，他是看第2遍了，还想再看第3遍，神韵值得一看再看。林宏图又说，这节目很适合合家观赏，整体演员让人感觉很温馨。今年有蛮多同事没有办法赶来，我就安排他们到其他县市去看，明年我要推荐更多员工一起观赏，我会一直推广下去。 高雄市建设局局长蔡武德对神韵晚会细致地将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及敬天重德的文化内涵精彩呈现给予高度赞赏。蔡局长说，整个晚会节目内容最主要是用中国历史的人物故事所编的剧，再利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表现，好久没有这样的感动。曾任国安会咨询委员，并先后出任新闻局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的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叶国兴对神韵演出表示，从艺术面上看，神韵本身就是很了不起，因为服装、舞蹈、歌曲的编排都是相当令人钦佩。我想每一种艺术表演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很感动。更何况它不是一场单纯的歌舞表演，它是把信仰，对于神的信仰，对于我们人内心的善的信仰，通过舞蹈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搭配得非常自然，这个部分让人家会在不知不觉里面全心的去投入其中，相当的感动。南台湾酒厂董事长陈福明先生在3月6日晚会结束后表示，很好，很有创意，舞技很正确，我看每一个演员武艺高强，不管男女演员，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每一个节目都很喜欢。陈福明夫人在旁兴奋地说，我感觉每个节目都很好看，每个节目都有自己的特色，各有千秋，演员表演得很好，服装很有特色，觉得有很好的教育含义。瑞雄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瑞冯伉俪一起观赏神韵后，很感动地对记者表示，看了神韵后觉得未来充满希望，节目非常精彩，很值得一看，非常的好。杨瑞冯身旁的夫人高兴地对记者说，一股清流，他说这场演出排序安排得非常恰当，而且很清楚地表达内涵。他认为神韵的表演不仅是文艺上的展现，也教化人心，值得鼓励更多人前来观看。
神韵欧洲名城现役，各界赞美。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欧洲名城布拉格的国际会议中心大厅于3月10日、11日进行了3场演出，捷克政界、文化艺术界名流以及布拉格各界人士纷至沓来，观看了当晚2个多小时贯穿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演出。 Marek Vasut 是捷克国家剧院著名电影演员，他观看神韵演出后说，我认为这个演出是全世界的，所表现的普世价值也是全世界都应遵守的。我最喜欢传统的文化，我最喜欢演出中3个舞蹈、2个鼓、扇子舞和水袖，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对于中共对神韵演出的干扰，他说这是这种政权一贯的伎俩，表现的手法都差不多，而这样的政权即使能支撑，最后也不过像一个戏剧一样就完了，也不过是历史的一瞬，真正留下来的是5000年的文化。捷克顶级歌唱家 Jerry Cohn 是捷克文化界的重要人物，捷克长盛不衰的音乐歌手。Cohn 带着两个孩子和朋友来观看了神韵，他用英语表示，非常可爱，我很高兴能看到另外一种展现文化的方式，服装很漂亮，我最喜欢仙女踏波、平玩舞，当然还有鼓，歌唱演员的音色很好。前舞蹈演员瓦柔说，我觉得这场演出很正面，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特别是看到仙女踏波还有鼓舞，他们太棒了，我本身也是舞蹈演员，我跳芭蕾，我很钦佩他们完美无瑕的表演。捷克参议院副主席伊利·利斯卡协夫人观看首场演出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超乎寻常，最吸引我的是，尽管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如此不同，历史也不一样，可事实上我们的距离很近，最根本的愿望和渴求是相似的。利斯卡说，我以前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一直了解甚少，看完了今天晚上的神韵演出后，我觉得作为一名参议员，我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一下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李斯卡在贵宾酒会上与神韵巡回艺术团副团长关桂敏先生交谈时表示，中共干扰在这儿不会起作用。捷克国会众议员马瑞克·奔达表示，中领馆常常想尽办法去吓唬人，我认为我们已经给过他们教训，他们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我觉得中共的领导人应该明白， 自由总会有一天降临，管得越严，他只会越受批评。本达说，当晚的演出是一幅图画，描绘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古老、悠久和美丽。他说，我觉得这场演出非常吸引人，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制作也考虑到了西方文化对此的理解，让我们能够领会。我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他们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都非常欣赏。捷克众议院议员伊利波兰斯基也是一名律师，当晚和一位朋友一同观看了晚会。他表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精彩的演出，整场演出非常有趣，非常与众不同。他很喜欢打鼓的节目和仙女踏波。此前3月6日、7日，神韵在维也纳的两场演出博得世界音乐之都各界观众的钟爱和赞美。奥地利国家剧院首席芭蕾舞演员格里高·哈塔拉在接受采访时对演出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很喜欢，尤其喜欢打鼓的舞蹈和蒙古的舞蹈。哈里拉表示，从演出中获益很多。他说，如果想开阔一下自己的艺术视野，了解一下跟欧洲完全不同的中国韵味的文艺表演，就一定要来看这场演出。卡特琳·泽尔尼是维也纳歌剧院的主要芭蕾舞演员，在奥地利家喻户晓。他与同事们一同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表示演出令人耳目一新。他说，演出中有不同的故事，节目丰富，演出服饰色彩非常鲜艳又富有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很受启发。中国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我肯定会有所收获。维也纳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 Malini Worth Fernandez Jennifer O'Lorin 在中场休息时表示演出令人着迷。她说，我欣赏那些音乐，我什么都喜欢，特别是女舞蹈演员跳的顶碗舞和仙女踏波，我认为那真是很美妙。神韵巡回艺术团3月9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国家新剧院上演一场晚会，座无虚席。据主办方介绍，在演出一周前门票已经售空，很多晚知道消息的观众感叹，只能等明年的演出了。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根据明慧网来自中国大陆各省的消息，自去年年底至2008年3月11日，共收集了1878宗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例，发生在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具体分布如下：河北省252例，山东省221例，辽宁省218例，黑龙江194例，北京市156例，吉林省125例，河南省99例，四川省92例，广东省85例，天津市58例，湖北省51例，上海市45例，安徽省34例，江西省30例，内蒙古自治区30例，浙江省27例，陕西省23例，重庆市21例，甘肃省20例，贵州省17例，湖南省16例，江苏省15例，山西省13例，宁夏回族自治区10例，云南省10例，新疆自治区6例，福建省5例，广西壮族自治区4例，青海省1例。
3月6日上午10时，吉林省德惠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伙同长春市公安局，在当地派出所恶警林英启的带领下，闯入岔路口镇第8中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绑架了大法弟子陈学东、耿继生两位老师。下午3点多钟，德惠公安局及下家店派出所恶警绑架了大法弟子鲁淑凤、孙飞、孟玲丽、姓夏的大法弟子，德惠市区的大法弟子高辉也于同日下午遭绑架。
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王贵明，男，40多岁，2月13日被恶警再次绑架，被劫持到朝阳沟劳教所，在所谓的新生队遭受迫害，于2月29日被迫害致死。据知情人讲，王贵明绝食抵制迫害，遭灌食并遭电棍殴打。3月3日，劳教所通知家人看王贵明的尸体，强调不能给尸体拍照，并派出一车警察监视。王贵明曾经于2002年被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 非法判刑5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监狱、四平监狱，遭受严重迫害。
2月25日早晨6时，辽宁绥中县有12名法轮功学员几乎同时被当地恶警绑架。葫芦岛、锦州、朝阳等地的迫害事件时间大致相同。绥中县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和绥中县看守所，其中被非法关押在绥中县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杨光武现已回家，另有2名锦州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关押在绥中看守所。被绑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迫害。据协党内部会议消息，在奥运会前，恶警还企图跟踪、监视、绑架法轮功学员。
陈宝凤，男，43岁，辽宁朝阳县六家子镇人，开出租车。2月24日，大法弟子李亚轩与亲友租用陈宝凤开的出租车去马三家劳教所看望遭受严重迫害的丈夫高玉玲，中途被朝阳市前进公安分局的警车追截劫持。陈宝凤3月3日被转到朝阳市第1看守所，于当晚被折磨致死。看守所至今不让家属见陈宝凤的尸体。
据知情人透露，四川省4名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的大法弟子现已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他们是被非法关押于新津洗脑班的刘应旭，被非法关押于乐山五马坪监狱的蒋云红，被非法关押于资中南木寺的周慧民，以及被非法关押于成都市郫县看守所的钟方琼。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2月26日下午，几名法轮功学员在湖南省衡阳市东阳镇平田讲真相弘法，被平田村刘某举报。东阳镇派出所数名警察开车强行绑架法轮功学员4人，当晚在派出所正念闯出1人，家人接走1人，另外2人被送到白沙洲拘留所非法关押1个星期。
广东省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田径教练黎正军于3月4日下午4点左右正在教室里上课，借此珍贵的时间向学生讲清真相，说明法轮功是好的。麻章区610分局、国安大队、瑞云派出所20几个警察开5辆警车闯进该学校，绑架他，还强迫他到住家去抄家，抄走一台手提电脑，现金1000多元，把家里的电话线拉断，还恐吓其家人不准将此事上网。现在黎正军被劫持在麻章区看守所。
2月18日晚，陕西省榆林县神木县城法轮功学员张光田在县城公安局附近贴真相不干胶时，被2辆110普护车堵截绑架。恶警逼问资料的来源，张光田概不配合。3月3日，陕西省神木县法轮功学员呼中后被恶警闯入家中绑架走，2人被关在县城看守所，公安局不许包括家属在内的任何人接见。
2月28日夜10点半左右，山东省新泰市文南镇协党官员及派出所出动2辆警车、8、9个人。团团围住残疾老年法轮功学员王光明的行医住所，非法搜查，抢劫了大法书籍和卫星电视天线、电视机，并将老人绑架，现在非法关押在泰安市刑讯逼供。据公安内部人员透露，老王大夫遭受迫害时正信坚定，高喊法轮大法好，抵制迫害。王光明现年61岁，蒙阴县连城乡王家庄人，自幼残疾拄拐。王光明以行医中医为生，为人真诚善良，几年前到新泰市文南镇许庄村的新庄，在一刘姓家寄居行医。大约2年前看到大法真相资料时，了解了大法，走入大法中修炼，身体明显好转，自己能够走很远的路，有时不用拐杖也能行走。老王大夫经常给前来找他看病的人介绍他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当他看到药物治不了患者的病痛时，便把法轮大法介绍给病人，以根除病人的病痛，并减轻经济负担， 群众对他口碑很好，就这样一个好心人却遭恶人举报，被恶警绑架。3月10日下午3点多，四川彭山县国安大队的恶警到法轮功学员何天林家敲门未果，就用带斗的消防车载人，运用抱钳加窗户护栏强入。当时两位学员在室内窗户边高喊法轮大法好，并用钢管夺邪恶的抱钳，邪恶未能得逞，撤走消防车，又开来7辆警车，最后用专门撬门的工具把门强撬开入室，绑架了法轮功学员何天林、何通，并用绳索勒住他们的脖子，当时围观的群众达上千人。
北京共产协党公安借奥运之名迫害大法弟子。据派出所的警察讲，奥运前夕要找到被国安挂了号的大法弟子，并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家属配合，软硬兼施，还恐吓说如果不说出大法弟子的住处，就要通知家属的单位，让单位的组织出面解决，给家属造成很大的压力。目前各派出所都把任务分片包干到片警，尤其是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派出所，找到家属后做正式的笔录外，还要求限期内回复，请同修们每晚7、8、9、10整点共同发正念，解体共产邪党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
本周314人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83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部队军人明真相传真相。我身边有一位9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我经常和他一起发真相资料及讲真相救度世人。今年过新年的时候，他的孙子从野战部队回家探亲，上次回家探亲时，奶奶就给他讲三退，当时他明白真相就退出了邪党。这次回家过年，临回部队前，他跟奶奶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奶奶你有资料吗？我想带一些回部队传给大家看看，我们部队也有大法真相资料，互相之间都在传阅。于是奶奶就给了他8本9瓶和一些真相小册子，孙子很高兴地把这些真相资料带回部队去了。
河北秦皇岛迫害大法者现世现报事例。苍天有眼，善恶有报，在秦皇岛范围已经有很多的现世现报的实例了，紧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折腾完了，上天会让他们一一买单，恶报的苦果只有参与迫害佛法修炼的人慢慢吞食了。下面是发生在河北秦皇岛范围更多的恶报实例。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女大队长王亚杰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她经常带领一帮恶警用高压电棍电击或殴打大法弟子，才53岁，心上长了个肿瘤，遭恶报死亡。青龙县土门子乡书记董守民多次组织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今年1月7日在秦青公路自驾轿车追尾起火烧死，年仅39岁。昌黎县一街小学副校长张兆菊组织学生污蔑攻击大法，搞集体签字毒害学生，40岁就得了癌症死亡。阜宁县驻操营派出所前任指导员王宝和多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搜书烧书，现已遭恶报，得了半身不遂。海港区建材厂退休职工王俊山被中共雇佣撕毁大法标语遭报，瘫痪成了植物人之后死亡。这些人在迫害法轮功上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或者为了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心甘情愿地为中共卖命，成了中共打人的棍子， 最终因迫害佛法修炼的好人，落得了恶报的下场。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3月8日上午11点，美国洛杉矶华人团体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谴责中共利用奥运加剧迫害中国民众的行径，同时呼吁社会大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帮助制止在中国持续了近9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法轮功学员代表吴英年博士指出，中共一再以把奥运与政治分开为借口来逃避对他迫害人权的谴责，但中共自己一直把奥运和政治挂钩，他利用奥运加剧迫害法轮功和异议人士，这本身就是最无耻的暴政。
埃塞俄比亚西部的曼楚市近日举办了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和功法演示，238名法轮功学员参加功法演示，当时超过1000名观众观看。
3月8日和9日，美国纽约长岛和法拉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长岛庆祝圣 Patrick 日的游行，受到热烈欢迎。仙女队的小仙女们不畏辛劳，游行沿途一丝不苟的舞蹈表演受到观众啧啧称赞。
3月8日下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台湾桃园县中坜市中正公园举办声援3400万人退出中共恶党的集会游行。现任行政院首席顾问及华夏公司董事长邱垂珍表示，他很肯定法轮功创始人所教导的真善忍的精神，也从中受益匪浅。他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强调这样的恶行是天地所不容的。他进一步说，共产党如果没有毁掉，那我们就得不到世界和平。
3月4日，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在中国驻芬兰使馆门前呼吁中共释放其因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的父母，并强烈抗议中共利用奥运会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3月10日，人权法律协会的执行主任泰瑞·马什律师向美国第二巡回法庭的上诉法庭递交了一份法律文件，其中指出，在2年前被起诉的中共中央电视台不享有豁免权。马什律师相信，上诉法庭会做出有利于原告的正确判决，并将案件返回给初级的法庭做进一步的听证和评估。地区法庭最终会做出，也应该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守住正念不放松，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巨大威力，识破邪恶的轨迹，消除间隔，形成整体，不能用发正念代替向内找，未精进弟子另外空间所见4567，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跟上正法进程，小弟子也不能落下。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守住正念不放松》。 明慧网上经常看到有大法弟子被黑手烂鬼操纵的恶境，犯人肆意殴打、欺凌，以及被迫做一些平常人连想都想不到的羞辱之事。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同修们听从邪恶，去做那些让我们永远都会感到羞耻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按照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所说的那样去做？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想来想去，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没能守住正念。在被迫害时，同修们肯定是发过正念的，在感觉发正念不奏效的情况下，承受不了被折磨的身心痛苦，才配合邪恶的。越到最后，邪恶越要垂死挣扎，他不会轻易放手，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就高了。不是说你认识到法理了，有一点正念就可以过关的，你的正念还必须强大，有的情况下正念还得持久。记得在《人神一念》这本小册子上，有个同修为躲避邪恶绑架从高楼跳下，身上多处骨折，他坚决不住医院，回家后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高密度发正念，清除迫害自己身体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结果一个星期后骨折痊愈，拍片子发现骨头结合处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在为同修的神迹感叹之余，我想，如果我们都能像这位同修一样，正念如此坚定、强大而持久，那什么迫害也不会发生，什么迫害也不能维持。在宽松的环境下，一样存在能否保持强大正念的问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宽松环境下的迫害，表现形式不像监狱里面那么明显。受到迫害的后果体现在这一空间往往也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很多同修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在磨难之中，更没有提起重视发正念清除。比如有的同修家人干扰很大，有的现在工作家庭各项事务中不能自拔，有的发正念被严重干扰，一闭眼就睡过去，手歪了都不知道，有的练静功不能坚持盘腿，最多坚持半个多小时，有的学法不能入心，看不到法理，有的被困魔干扰，早晨练功起不来床，还有的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虽然上述有些问题属于个人修炼的范畴，但是我们自己修不好，就会直接影响救度众生的效果。有的同修曾经说过，凡是让你不能全力以赴做好三件事的，都是你最大的磨难。我感觉说得真好。环境宽松不等于对大法弟子的标准降低，更不是放纵求安逸心的理由。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下，正念是很难出来的，更不容易守住。所以，很明显的问题上却出现干扰愈演愈烈，好像很难摆脱的情况。比如困魔干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近，我们这里的协党政府组织了一次文艺表演，利用民俗活动为行将就木的邪党政权涂脂抹粉，把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人权的邪恶形式涂抹成与民同乐的和谐社会，妄图加强邪恶势力的场。部分大法弟子近距离、长时间发正念，使活动中途停止，场面一片混乱，政府官员狼狈退场。这足以证明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如果在磨难面前，我们都能够清醒地分辨头脑里的每一个念头，问一问自己，我们是否保持了正念，正念是不是强大，是不是持久，是否做到了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要求的那样，正念过程中不惊不怕， 恶人施暴不停，正念不止。我悟到，如果真能做到，正念的威力就一定会显现出来，很多所谓的关难就不会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大，也不会那么难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我们承受的屈辱、痛苦都不算什么，都会像烟云一样消逝。可是，众生在我们的屈辱、痛苦的形象中，不能看到光明，不能看到希望，不能看到未来，不能看到佛法无边的展现，他们会感到绝望，会更加随波逐流，他们就毁了。同修们，让我们守住强大而持久的正念吧，告诉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时间长短，无论自己感觉如何，无论外界环境怎么变化，无论常人怎么表现，都要守住正念不放松。同修们，让我们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修好自己，结束这场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葫芦岛市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巨大威力。2006年初冬，我因贴真相资料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里，我想被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连论语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两首红吟二，别哀，师徒恩。我想就这两首也足以使我能明白师尊的典悟。我背着背着，当我背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时，我豁然明白，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啊。于是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我认识到首先清除解体另外空间邪恶迫害因素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在第一天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时，感觉很费劲，很吃力，空间场浑浊不清。到第二天晚上发正念，我打坐刚一立掌，马上觉得身子有起空的感觉，立掌的手轻松如意，感觉空间场广阔而又清亮，真是天清体透的感觉。其实我在家里时发正念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外面的同修在发正念帮我铲除了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邪恶因素，我心里无比的激动，我的正念更足了。我除了向犯人讲真相以外，一时也没有过放松发正念。直到几日后我被无条件释放的那一刻，我知道同修们在盼着我，等着我归来。事后知道，全市乃至各地区的同修们都很快地知道了我被迫害的消息，全体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协调一致，共同为营救我，一直不间断地在发正念。有的同修发正念一发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有的同修他们流着慈悲的泪，越发越纯净。还有的同修去拘留所，还有的同修去拘留所正距离发正念。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与此同时感谢全市地区全体大法弟子同修们的鼎力营救。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巨大威力的见证很多，这次虽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同修多名，但只要我们全体大法弟子齐心协力整体配合，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就会快速解体清除掉，我们心齐就会出现奇迹，在看守所被关押的同修就会一个个正念走出来。让我们用恩师赋予我们的强大佛法神通正念慈悲地营救我们的同修吧。
解体另外空间，操纵公检法司国安610等一切邪恶因素。目前一部分公检法司等部门的人员正处在觉醒之中，但还有的不明真相。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啊。
邪恶的轨迹，消除间隔，形成整体。几年来，我地区一直存在着同修之间有矛盾、有间隔的现象，既让我们产生了内耗，又使我们形不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影响了我们更好的做好三件事，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也没有很好的跟上正法进程。同修之间出现间隔的具体表现是，有的同修对协调人有意见，不是当面提出来，而是向其他同修甚至外地协调人去诉说，以致越传问题越多。外地协调人为了及时解决同修间的矛盾，找到当地协调人，告诉他同修提的意见。当地协调人一听，往往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好一点的去找自己的原因，但也不到位，不好的愤愤不平。你有意见可以当面对我讲，我可以接受，为什么找别人传话呢？而且都是没影的事儿，练功人怎么不讲真话呢？这样的事情几年来一直存在，而且多出现在协调人身上，使我们陷在矛盾当中解决矛盾，顾此失彼，被邪恶抢走了我们用来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旧势力的干扰因素，及邪灵烂鬼在背后搞事，其目的是让我们陷在矛盾当中不能自拔。牵扯的同修越多，涉及的范围越广，邪恶就越高兴，从而让我们忙着解决矛盾，结果矛盾不断，使同修们不能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而参与的同修多数是协调人，他们往往承担着多个正式法的项目，从而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不能保证学法，不能专心地去救度众生，被旧势力牵着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干扰呢？当然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同修都有该修去的人心，旧势力的干扰因素就加强放大了这些人心，最严重的是妒忌心，还有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埋怨心等等。有的同修有疑心，邪恶就加强放大，让其任意想象猜疑。同修在一起集体切磋时，不能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私下找与自己投缘的同修去说，形成了他传他，他传他，传小道消息，越传消息越离谱，越传邪恶越高兴，被邪恶钻了空子，邪恶就利用着这些人心来制造矛盾，制造间隔。同修往往不能识破邪恶的诡计，不能看到背后的真正因素，就因为他怎么那样，其实是邪恶放大人心的结果。同修只是被人心带动，我们应该知道同修的本性是好的，是人心观念不好，而人心观念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同修，是邪恶在捣乱。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一致对准邪恶，铲除否定邪恶的安排。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修的是同一部大法，是手拉着手下来的，不能被邪恶耍来耍去，否则我们不就是在帮邪恶吗？整个站到邪恶一边去了，那才是我们的耻辱。既然邪恶最怕曝光，我们就敞开心扉，把自己的想法都讲给同修，来看一看邪恶是如何挑拨是非的。邪恶是唯恐不乱的，我们不能再上当了。遇到问题，一定要向内找不足，去掉人心，然后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共同铲除真正的元凶，旧势力的干扰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们要心往一处想，排除一切干扰，争分夺秒，抓紧住救度众生这条主线，做好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